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支持菩提永皈依，为以所修施等诸次量为力有情故愿大觉者。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支持菩提永皈依，为以所修施等诸次量为力有情故愿大觉者。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支持菩提永皈依，为以所修施等诸资量为力有情故愿大觉成。哦，扎西德楼啊，然后我们继续大圆满潜心引导文普贤上师言教，这部就是无比重要和修行上面的这个真实阶梯这样的一个引导文，所以就是也叫潜心引导文，有时候我们就是称之为普贤上师言教，有时候大圆满潜心，有时候说潜心引导文，那这样子，这种的引导文呢，就是方便大家实修，所以就是实修者的引导文，也叫，然后上一次我们主要是在六波罗的这个部分。就是之前讲了内皈依，内外加心和内加心，然后内加心里面的皈依发菩提心的部分，现在皈依已经讲完了，发菩提心，有五个加心，五个千心，有五部分组成的内加心，内加心的五部分是皈依、发菩提心、修持金刚萨埵、修持曼叉，最后是上师瑜伽。当然，额外如果在家的话，也可以修这个施受法，或者就施身法和破瓦法之类的，但主要讲到的是前五个，然后这是内加心，或者是内迁心，共通外迁心、外加心的这个部分呢，之前已经讲过，就是人生难得，就是寿命无常。因果不虚，轮回痛苦，这个主要是一般讲这四个，当然外加两个就是解脱的利益和医治伤势，所以这个六个部分外加心的部分之前讲过，没有在这个喜马拉雅这个平台上，因为之前是在微信里面讲的，那这样子我们在这里面听的人呢，都希望大家都是实实在在的想要解脱，想要就是成就就是人生的意义，然后利益众生，发这样的一些愿的人就是适合修这个法。然后不共内加心，我们已经将的开始的时候基本上共同外迁心的最后就是像解脱的利益和意志上师也在喜马拉雅里面，但是真正大部分的还是内加心的部分，内加心的部分之前我讲的就是皈依的部分。然后现在正在讲菩提心的部分，那菩提心的部分呢，也可以分为愿和行，动机上面的愿，心灵的这种发愿和想要这种实修的这种愿上面怎么保持力重的这种的愿，这上面就是愿菩提心，心菩提心呢就是心为上面怎么样做，怎么样融入你的日常的生活，就是这两个部分。现在我们愿的部分已经讲完了。然后就是菩提心的心的部分，正在讲的是这个部分。心的部分里面呢，就是布施已经讲完了，布施度，然后持戒度已经讲完了，然后忍辱度已经讲完了，然后是精进啊，精进度已经讲完了，然后禅定，就是上一次就是前一节课提到的是禅定度，或者有些书里面写静虑度。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部分呢，本来是因为大圆满潜心引导文里面讲的不是那么广的，所以我们也不想就是也就是个别就是把它讲得很细这样子，因为禅定的部分大体上面世俗的这种怎么说呢，人天禅这里面就是分的人天禅的部分，然后再一个呢就是类似于就是罗汉这种的禅定，然后再一个就是菩萨道上面的禅定，这几种分的。 那当然我们就从术语上面来讲，就是说叫什么圆针，圆这个等一下啊，它的禅定是我看一下，一分别圆针如和是翻覆性，对，翻覆禅就是翻覆性，因为有时候用词有一些不同，在不同的书里面，大圆满千行里面讲的就是翻覆性、一分别和圆真如三个部分。那主要的是它分三个部分，因为现在的社会里面很多人真的是在人天禅的这个部分，就是在翻覆一些心的这个部分他们很多人学佛就是认为就是要禅定，那禅定的时候怎么做呢？心里面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做，就是不作念，不动念，或者把心灵放空，好像有人说空灵、灵空这样的一些概念，在很多城市里面都有，跟一些印度教的一些概念混合起来，然后就弄不清楚到底什么是佛法，以至于一片概全认为这些就是所谓的禅定，也就是这样子，他们有这样的一些看法。但是根据自己有没有以三殊胜来摄持每一个修行或者是日常的这些坐后禅后的这些坐下禅和坐上的这些禅，是以哪一种的发心动机境界和这种的回向的这种力量来摄持的，所以就是也可以就是分为佛法和非佛法的禅定，也可以就是有没有就是发愿度众这种和就是主要的是空性的境界，有没有谈到提到空性，甚至是含摄一部分，就是对知我知人无人知法知这类的，如果有的话，这个部分就是应该是佛法的解脱道上面的这种的修行。所以说就是在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里面，大家如果能够进一步观察自己的心，说自己是持有哪一种的观点，哪一种的动机，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呢又有什么样的一些就是说怎么讲呢，修行的前后有没有三殊胜的这种摄持，以及中间有没有稍微入定在这些空性的境界上，以这个差别来定。所以平时是不是发愿度众，以及这些发菩提心，当然就三殊胜的摄持就是这样子嘛，发菩提心，中间就是如幻的安住，或者是住在这些正念上、空心上，最后呢就是把如幻的功德回向，这样子无止的回向。所以这一部分如果按照大乘菩萨道的这些修行，就是说以这种积聚二资粮，智慧资粮和方便，就是福德资粮，那就是说无没有执，没有我执，没有执着的这种就是对治我执的，就是慧度，就是智慧资粮，然后其他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包括前五度，这个部分就是说把这种持布施呀、持戒、忍辱啊，就是精进啊、禅定啊，这些部分呢，就是禅定有一部分都可以算作是这种可以用来以智慧来摄持，就是佛法的这种大乘佛法的这种智慧，如果以一般的这种就是个人了脱的这种的愿力来摄持的时候呢，就是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自求自我灭度的这种小乘的这种的这种禅定。如果你欲求世间的安乐，包括身体的健康、减压、长寿或者没有疾病、心态平稳，要过舒适的生活，要有一种的身心的调柔调和，高级的一种的安乐，那以这种的心态的话，就是世间的禅，是不管你做的是哪一种的方式，但是因为动机和意图心就是局限了自己能够成就的不同的这些怎么讲呢，功德就是福德资粮和智慧资粮的这种产生， 以个人的这种愿力，除了愿力以外，当然也有实际的这些技巧和方式，然后就是说，有没有这些具体的窍诀？如果没有具体的窍诀，仅仅是做的话，有就像变成枯木禅呐、皮毛禅，或者是说动物的这种冬眠式的这种的禅定。所以我们就是也是强调这个是意思，说我们就是尽量让自己，以佛法的这种三殊胜的摄持下，然后完整的看到，就是从这种就是止观以及止观双运的这些禅定，以及这些禅定结合本尊的修法，结合气脉明殿的修法、大圆满的修法这类的大手印的修法，上面都有就是一脉相承的，这个上面的这种修行，它基于哪一种的功德、哪一种的定力、哪一种的就是品态，就是像我们说的一样，就是止和观的话，止是让心建立一种的修行的平台一样，在这个上面观的时候，才有这种圣观和安止，让心训练心，然后牵出心的这种细微的障碍和习气，这些上面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我们就是说，不仅具体讲每一个禅定的修法，因为这个好像在这个部分不太强调，但是只要知道自己在观修皈依境、观修菩提心，这些时候呢，都是一种止观的这些禅定都在就是当中都有出现，包括我们让如何让心定下来，让这个所观的对境观的很清晰，入幻的这种本质，就是讲的是这些相互融入，这些代表它就是显而无实，空性的这种缘起的这种特质现象。一切都为缘起的这种现象，没有这种怎么讲独一单独长久个体能够自立的因缘。所以说这种依靠他力的这些现象呢，存在的都是暂时的幻影。所以从这个角度呢，我们理解这个禅定的部分，凡夫心、一分别、圆真如的这几个呢，我们就不重复。然后智慧的禅定，就是说六度当中呢，就是智慧度很重要。所以说前五度又要重要不重要？当然重要，但是说智慧度，佛我们就方便于智慧，慈悲于智慧，有这种的就是词句来就是概括佛法。那这个意思是说智慧在佛法的修持当中呢非常重要。没有智慧的话，没有慧心，就是立根者，就是以智慧走向解脱；顿根者呢，用信心来超越。这两个都有的，但是说，也一般程度上来讲，特别是就是顿根或者立根，有一些是看上去是顿根，但实际上是立根。意思是说，他在过去生世当中积累了很多的这些功德。修学的功德，所以这一辈子呢不一定说是广闻博学的人，但是实际上面心已经这些习性呢都已经非常淡，所以很容易成熟。像六祖慧能呢这样子，他不是一个大学者或者是怎么样出身的这种，甚至有些就不一定认识字，但是他们能够成就。但是一般来讲就是强调这种它是一个慧道，没有一个从最就是进步由不进步为始终观，这些以至于就是我们说的就是怎么讲，声闻缘觉菩萨，然后是心是不心不一切不无上一切不里面呢，就是比如说升起次第圆满次第大圆满之类的，然后在这上面又分很多，但是不论如何这些都是一种慧道，这些都可以有这种怎么讲呢，智慧的这种门，就是以智慧设置的方便修行道，以及就是可以用智慧推理，或者说怎么讲呢，都可以有完整的诠释，就是心以及心的本质，然后见性本就是明心见性的这些道路上面，以至于窍诀，这些都是建立在一种的智慧上的。当然这个智慧不是我们所说的科学家的智慧，说这个非黑即白的， 或者是物质及非物质这么简单。所以他只看到粗大的现象的时候，你说物暗物质、物质、非物质，或者是说把所有的就是概念价格的时候不是那么严谨，有些人说时间也是一种物质啊，或者是有这些说法。但是不论如何，我们说的意思说，如果你从一般的大学或者是博士这样毕业的，不见得能够驾驭这种的佛学里面讲的智慧，因为他是在讲，有时候讲到如来藏啊，讲到就是佛心如来藏的这些层面，心的光明的这种特质，就是基础光明，或者是这些讲的时候呢，他不是用一般的物质或者非物质来讲这些。所以如果我们认为自己很有学问，所以把一切都就是把它就是分为这种物质及非物质这样的一些概念的话，可能很难驾驭佛法的这些精妙的这些修行。但是不论如何，我们说就是佛法当中的慈悲的部分称为方便的法门，方便之门，善巧方便，这个意思。那就是慈悲，那这六度当中呢，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这些部分的前五度呢，都可以说是一种方便摄持、方便的般若。它是为什么全部都有般若呢？就是六度六般若这样讲的，并没有说只有一个慧度是六般若的慧度。慧般若，其他都没有说是般若呢，因为其他部分呢也可以以智慧来摄持，所以全部都称为这个方便解脱之道，解脱的法门。但是就是真正很重要的，真正度彼岸的这个部分呢，就是般若，就是第六，它本身叫般若度，所以这个，就是很重要。如果说那个前五度的话，都和第六度。是不是说只要第六度就可以了，不需要前五度？也不是这样子。但是说前五度都成就，就是或者是怎么说的，以前几天菩萨说此生诸分之佛说为般若，佛为般若说，就是前五度都是为了了解第六度而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也有的。所以主要的是说为了要了解这种的空性，般若空性。所以那前五度和这两个呢是一样的重要，像翅膀的两个一样，方便于智慧，没有说不需要方便，只要智慧，这个也不存在这种说法。这个以前好像我也写过一些这方面的内容，就是说一定有一些居士可能不太了解说那般若那一定是智慧，那智慧最好的那六二自量里面呢，就是说福德自量就不重要，这个也不是。因为我们目前就是说要了解这两种呢，就是福德智慧成就这种色法而生的色身的因缘，自度利他，就是利他的这种就是法身，自度法身，度他色身，这种里面呢，就是利他的这种里面呢，要有法慈悲心，方便善巧度这种度化众生的因缘。成就二身的时候，也是色身的因缘来自于这种福德资粮，所以这个很重要。不然的话，有可能就是偏多于这种寂灭以及无余涅槃这样子，一些罗汉的成就。所以说，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利他的这种的很重要。那这里面就是一般也有这些例子说，般若呢。用刚才用这个两只翅膀来比喻，或者车轮一样，那左右车轮没有的话，一个车轮很难就是前行。当然古代也有就是两个把子一个手扶的这种，但是这时候呢就是人的腿就变成另外一个支点的这种车轮，不是左右，是前后的这种车轮，它不断的移动，所以总是要有一个车轮或者代替车轮的这些功能，所以车轮才有办法前行。如同在盲人在这个沙漠当中走路的时候呢，说只有就是瞎子，但是他有腿，他肯定走不出，不一定能够走出沙漠，所以一般来讲很难。如果是大沙漠，没有太大希望，他找不到水啊，各种易被渴死呀，找不到方向啊，一直转迷路转圈，他都不知道他在转一个圈，大大的圈， 所以说需要有第六个眼睛来知会度，是前五个是有角的，但是是都是盲人，那第六个呢就是有这种眼睛，所以第六个部分呢就是可以带动前五个这个盲人呢走向这种通路，所以意思说第六度呢有像这个擦亮明目清心这样的智慧，般若的智慧，所以就修持来讲的话就是方便于善巧，特别是这就是能够体悟证悟空性，也要需要有一种的就是习性的转变，那这个习性的转变的时候呢就是修持自量道非常重要，所以最终能够让自己呢，所以我们说自量道，然后是加行道，然后是见道，然后就是学道悟学道这样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说以般若空性来摄持，所以心不是度发菩提心，然后这个像我们之前说三殊胜的摄持里面已经有方便度和智慧度，因为方便度开始的时候发菩提心，为度一切的众生这样的发这样的愿，发慈悲心，这种发愿广大的这种愿心，是一切众生为这种修行的对境，如母有情众生，以及最终功德也回向于他们，无私的这样的就是说布施度，或者是说这种就是慈悲的这种的愿力在，然后中间呢就是说不离这种空性，就是看作一切呢都看作如梦如幻的这种现象，然后这样作念就是说是智慧度，所以在前后当中呢就是以无执，最后一个时候呢以无执的回向，就是回向的时候呢结合了就是前面的两种境界，一个是发菩提心，就是广大的这种慈悲大愿，然后中间呢就是以如梦如幻的三轮提空的境界来摄持，然后最后呢无执的就是把如幻的功德做回向，这样的时候呢就是看起来就是说有这个方便智慧与无二的这种状态，就是定慧两遍，就是方便的这种的智慧，就是悲智双运这样的一些状态，所以说所以每一个就是度每一度里面都有智慧，就是这个意思是说，我们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布施，布施的时候也是一样，就是我们有训练，你可以这样子做布施的修行的时候，看到它如幻的本质，本质上面都是过去生世的某一种因缘业和因缘的假象景象，就是暂时性的呈现。那这个暂时性的呈现它有没有持续的恒久性呢？没有，它就是这因为随着诸多的因素在不断的变化当中，这一段的光景这一段的因缘呢就是只能是在这个怎么讲因和缘的这种作用下产生的短暂的一些行为，就像我们活一辈子的时候呢也是一样，就是有种种的因缘当中有增加善业恶业身口意的种种的这些变迁当中呢，就是演绎这一生，业和因缘也会不断的创造，有不断的就是从黑到白，从白到黑，从就是黑到黑，白到白，就是这样，不同的这些业行的和一些做法。那在这个当中呢，就是主要是说不行布施的时候，不要认为你在做很大的牺牲啊，很痛苦啊，你在做布施，有时候说啊很开心的，我觉得我做了很重要的事情呢，就那就是非常非常自豪骄傲啊，这样子，这些都是两种极端的心态，一个是说就是施舍的是很怎么讲非常不情愿的，或者是以为施舍以后自己很伟大很了不起，或者是把对方施舍的对方呢看的就是非常非常就是怎么讲呢可怜或者是鄙视这样子，或者说我没有成为他施者比受者更有福这样的一些心态，所以这个不太就说明慧度的这种力量不够， 那慧度、智慧度的力量升起来的时候，你就看到其实它本质上面也是一种怎么讲呢，暂时的现象，它有一天也可能变成转轮王，有成就。那每个众生都有佛性，我们是根本上是平等的。他们暂时的境遇这种不好，如果我自己做不好，或者过去都有可能有潜在的过去肯定发生过自己有乞讨啊，或者是做某一种就是我们正在布施的，就是鱼也好，增进过去生生世世当中也做过鱼，现在也在正在积累各种各样的因缘，或许说不定在未来世我们也会再一次沦为乞丐或者这些。所以从不会本质上就是以这一段时间的一些境遇来判断或者是标签化另外一个众生，所以你会有一种就是升起本质上面这些都是包括受者包括施者和施受的行为都是如梦如幻的这种的境界。所以这种的也正是如此，并不是我们假想这个是如此。就像你会想过去昨天你遇到的事情遇到的人，在今天看起来的时候都是成为泡影，都成为一种怎么讲呢，在灰飞烟灭在时间的这些虚流当中，所以并没有留下来就是我们可以回到过去把它带到现在来，好像不断在忘记不断在看不断在忘记风景的一样。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你过去紧张过很多次，伤心过很多次，现在伤心，现在看起来也是如此。如果当时你看到未来的十年或者是三年这样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一就未来立马呈现在你面前的话，你肯定不会当时不会做相似的就那种的决定和那种的沮丧或者是悲伤或者高兴。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用这个布施来举例子的话，就是说你有时候就是发菩提心的时候要感谢布施的对境的存在，是让我们能够有修行这种布施积累功德以及利益众生的这种的机会，然后不断的增上种种的善的功德，然后去除我们的傲慢心、吝啬心，对于物质的错误的执着之心。不管我们言说的时候具体做的时候还有很多这种为善的心态，做错了这么讲动机背后的动机这些的种种的差别，所以当时都有一种牵引和让你面对自己的一种的机会。所以你给他的就是100块1000块你觉得很了不起，别人也会说你做了很多，但是反过头来像你这种就是布施所积累的这种善根呢，就是只要有这种三殊胜的摄持，它会就是直至你证悟为止，它会越滚越大，就是类似于就是我们说试用果一样的，就是这样。所以这样相比较起来，他帮你的更多，你帮他的其实就是1000块或者是暂时随便用用，但是不算什么太了不起的这种的，他也会在几天几个月里面用完，对他来讲就是这一段的利益。但是自己的这种能够怎么样出离，能够有菩提心，内心这些功德增长的这个呢，直至解脱为止，都会不断的就是汇集自他。所以这样讲的话，乞丐到了帮了你很大的忙一样，从就是另一个层次的上面看到。所以这个是菩提心，就是我们面对一个乞丐的话，有菩提心布施的心，同时呢也有这种三轮提供的摄持。这个如同在梦境当中做梦的时候的这种得到和失去一样，人生所有的什么东西是你的，真正你能够带走带来的是什么，以及一直带着走的是什么。所以这个主要是业和习气，你可以一直跟随着你如影随形，从此生前往他生这样子。以外的就是身外包括这个身体都是带不走的，都没有办法留就是牵引把他身体牵到下意识去这样子。所以说其实这些都是别人送的，别人赐予的，交易当中呢就是正当或非正当这样去获取的。所以这些要看到，甚至我们是比如说牺牲其他很多动物的栖息地来就是建立我们自己的这些栖息地，对我们人来讲这些国家都是人的国家，但是对这个 平等的，从这个权益上来讲，所有的生命的家园，这是所有地球都是生命的家园，并不被人所独有。而我们吃穿住行以及我们建立居所的这种支点，地下的地上的，每年就是伤害，把其他的动物的权益剥夺，然后把他们喝的水、生存的环境破坏，这样以后才获得的这些，所以可以说我们是欠下的这些业。从这种生物世界上的生物来讲，我们欠了他们很大的业债。现在我前几天不是看到发广他们提出来的就是动物基金会的一个研究吧，报告好像是说65%左右的，就是超过一半嘛，就是未来在现在一直就超过一半的脊椎动物都被人类，主要是人类，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自相残杀，就是动物间的蚕食呀，或者是气候的变化，但主要气候变化的推动者主要也是人，所以特别是人就是食物、衣物、药物这些上面的对他们的伤害极大，所以有超过一半以上的这种的有脊椎的动物，不论是就是水里面的、海里面的、山上的、土地下长长砖的这些有脊椎的这些动物、穿山甲这些，就是都已经从地球上消失了，那是不可思议的一个数字。所以可以从就是布施度来讲，你可以发菩提心，就是我们这些都是如此，就是有业和因缘的这种成品，那我们都是有共业、各业，有人力共同犯下的这种共业，所以直接和间接的也跟每一个人都有相关。那比如说，只要有开车的人都会有增加这种空气的污染，只要扔垃圾的人、家里产生垃圾的人，对地球和其他生物的这种疾病传染，很多造成这种造响。当然就是刻意故意的这些特别更严重。那在这里面呢，之后呢，你应该想就是说，即便是如此，但是本质上面呢，这些现象是业和因缘的假象，就是业和因缘的暂时的行为。伤害即便是我们堕入到地狱里面这样子的时候呢，这也是怎么讲呢，因为无明的这个怎么讲呢，力量驱使我们就是做这样的，产生这样的幻境。当我们从梦中醒来的时候，一切就怎么讲呢，清净自在。当时我们就是说一旦在二元的世界上的时候，有太多的就是因缘果报的这些现象升起、生也缘起缘灭，所以在这个里面有就是无数的不可思议的这些显现这样子。但是如果我们从根本的、究竟的本质上面看到，这些都是业和各业和共业的这种的电影，所以在电影里面你不知道，就是你电影的这种业和因缘的这种导演、编剧，就屏幕、观众，种种的这些业行，合起来的时候会产生这些节目。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会一直陷在电影里面，根据电影的场景这样去争斗，去怎么讲呢，相互就是从好的这些行为走向三善道，不好的行为走上三恶道、下地狱都有了。但是本质上面，你心内心朝内寻求解脱，最后你发现这些都是怎么讲呢，它不是你的本质。你能够超越这一些的这些概念、景象、业相、业力的主宰。所以这时候呢，就是说应该稍稍你应该知道本质，表象的东西就是二元的世界，本质的东西都是一切皆清净，一切都是业力幻化而现的这些现象。但是当你没有就是进入本质，而今世停留在表象上的时候，你会着迷于这些幻象，沉浸在里面，做出种种的这些黑白业果，最后循环于这种的轮回当中。所以在这里面呢，就是哪怕是你做布施的时候，应该也有类似的，就是心就是把这个功德呢，就是说这个一切都如幻这样的一些心中间当中，一切如幻，是受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受也是这样子。但是本质上面呢，这些都是怎么讲呢，就是如梦如幻的这些景象。 然后最后呢把这个入幻的积累的这些功德呢就是以二元的世界来讲会建立很大的这些方便与善巧的这些就是讲度化众生的事业，以及减轻所有工业和各业的这种的障碍负面的业力，所以愿他们成为就是一切众生成就正觉的这些业推动的这些种子功德回向给他们，把这些，所以本质上面呢就是说如幻的众生他所做的一些如幻的功德回向给这如幻的众生，如幻的法妙法这样子。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有这方面的，所以其他的也是类似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其实我也有根本上面融入这种的安住在这些境界当中。所以这个是以此类推。般若的这种修行呢我们就是我看现在几点。应该录了多长时间，我看一下啊。36分钟。再录一下。就是般若的智慧呢，我们怎么样学习智慧呢？智慧既然这么重要的话，就是特别是佛法当中的智慧，它是不是跟其他的这些智慧不一样？那我们应该如何获取这样的一些智慧，建立这样的一些智慧的见解？那主要是从闻思修这个三个层面。讲的世俗的这些智慧也有很多智慧，还有哲学，很多这些心理学，各种各样的这些分类的学，但是有些是他有持有这样的看法或者是哲学见解，但是没有方法，有一些是有一些可能方法，但是说这个方法不究竟，还有一些像佛学一样，即便有既有这个智慧，又有方法，又有这个成熟的这种路径，这种系统修行的系统，究竟的这种道路，那就所以在一般的佛学院里面把它分为这个讲经院，就是闻思的这个地方，然后有一个闭关禅修的院，那这个地方就是修持的地方，所以这两个部分呢就是主要是我们讲的智慧度，也像有时候说智慧者学者的这种三种风格，讲辩著这样子。但是这些都是这闻思的这些一部分，那修的部分呢，就是没有有一些怎么讲呢？就是建立在这个见解之上，建立了见解以后的一种修道，修行的这种道路。那就像我们说，闭关修持本各种小乘、大乘、金刚乘的这些法。在这时候都是，所以智慧一般来讲就是说，是闻所生慧、思所生慧、修所生慧。那以前萨迦班智达他讲就是，没有闻思修行的人呢，像没有双手的人一样，想要去攀爬这个攀岩呢、攀爬悬崖，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就是说，不论我们学世间的技艺，这样子也需要一种的就是训练培训。先学习理论再做实践，这样的一些概念都是有的，所以在佛法的上面呢它是把这些就是所学的内容呢就是真正就是自己化身成自己所学的这个见解，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你就把能够真正的体悟或者是从体证的这个方式来就是正的这一部分的理论上面所讲的各种的境界就是这样子。所以闻所生慧，这个我们就现在正在讲的也是一种闻所生慧、思所生慧，中间也以窍诀的方式修所生慧，大家想必一定是在不同的这些阶段呢也在修持这个潜心。那这样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会以这种一个章节一个章节的部分来修持，不用就是从头可谓通读，然后通读完了也没有就是思索，也没有修持，这样的话意义不大。所以呢就是说学一段，然后就是学一篇，学一章这样子啊， 然后就停下来，就注重在那个上面去持续的修持，那修持到熟悉，然后再去学，去读另外一章，然后再来好好的去实践，包括，这样子的话，将来就当然也可以前前后后融会贯通，但是刚开始的时候要有很认真的一个过程，那就像你刻字一样，你东一个刻一个，下先刻后面的几句，再刻中间的几句，这样的话到时候你刻在木头上的话很难去排列，然后也许你留了太多的空格补不上，或者你留的空格太少而刻不容不下这个刻没有地方刻一样的。所以文析思修的时候不能片段式的学习，有些就翻书的时候前面翻几页，中间翻几页，后面翻几页，就好像自己读完了一样，这些都不好，就是要认真，就是比较怎么讲呢，前后每一章每一段，也就是每一节，这些呢都有前后的这个对照道理，它整个是一般的论呢都有科判都有很清楚的架构，这样的时候呢你的脑子里面就知道整个修行的方向和里面的要点很清晰，哪怕哪一天离书不在手，这样的时候其实书不必要在手，你需要所学的经验当中的融入的这些才是你真正得到的东西，所以没有得到的东西哪怕是你从书里面抄到笔记上也不打笔记就扔了，就没人看了，自己也不翻，所以从这个意思上来讲，意思是说我们应该先就是就像所有的都有次第嘛，你先有一点像学拼音学认字儿，然后就是去拼句子造句，最后你可以写文章一样的，就是开始的时候要把这个基本的概念弄清楚，因为我们毕竟是在二元的这个当下学习，然后除非有一些就是直接通达以外，大部分人是需要就是从一部分一部分来就是把它弄懂，所以我们温所生慧这个部分，思所生慧和修所生慧，这个部分呢我们看一下下一节课讲吧，这样也可以。所以一次性说太多的话可能也没有太多好处，所以说开始听的时候怎么听呢，就是我们之前讲的，你可以以大圆满前行引导文，文所生慧的时候怎么文呢，就是里面讲了法器之三过，六过无不耻，就是漏气负气漏气和毒气，就是负气如怎么说呢，杂烦恼如毒气之过，这是最后一个，然后而不住如负气之过，亦不耻如漏气之过，杂烦恼如毒气之过，然后六垢是傲慢无真心不求法，外散内受疲厌，然后无不耻，耻闻不耻已，耻亦不成，为临怀而耻，颠倒而耻，作谬而耻，这些重新复习一下，然后就是一直思习，就是坐于基地下，然后吸释甘露阴雨，专心闻法，然后以六种的这些药，把医生把这些对治四医，意思是说把就是上司当做医生，把自己当做病人，把法当做甘露妙药，然后专注听法，就是当做静静就医，就是按照医症的嘱托去好好去对症下药，就是当期来吃药，这个意思，这种的方式，然后再进一步就是要熟悉佛法当中的科判，这样子，即使要度论很重要，特别是引导文对于这种修持实修的人非常重要，多看一些修行人的传记，然后再一个就是读论，读论是对经的精密的这种的怎么讲系统化的这种论述阐述，所以对理解经不会望文生义，瞎理解瞎判断，或者是说自己很成熟的话你可以有完整的判断，但是那不太成熟还这样子的时候呢，对经论 对论的这些不带数据读进的时候，而且对各个种宗派的这些见解不熟的时候，会有一种理解上的，就是东传西传，东拉西扯，还有牵强附会这样的种种的这些行为都可能出来。所以直接读经这个其实有点难的，要有很大的大智慧的人读经，然后解释经。现在有时候解释经很多这些都就是要很怎么讲深入和权威的这种的论述阐述，有的话我觉得都需要，都一定是要不然就是学到过很多论的人，要不然就是极大的这种过去根基相当，这些了不起的这些大的。或者是个人也有一些看起来不是大的，但是实际上是很大的成就的，这样的就这样才能可以。所以不然的话，我们说就是直接读经，有一些人我认识的，他说他们读了说多少数十年的经，问问他解释一下经，至少我们读过不同版本的这些对这个经的这个解析，或者是就是这样子著的论。那他们一解释的时候根本就是怎么说呢，瞎想的瞎说的，自己有妄想颠倒的这些想法，根本没有这种系统化的认知，而就是产生望文生义这样子啊，就是说随意解释，就是自己怎么想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我觉得是这个，我觉得是这个，好像全天下的人也是跟我一样那样解释的，这不能这样子。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一定要真正的明白，不明白的时候勇敢的说不明白，然后可以有就是闻所生慧，以后建立思索生慧，有任何问题这些都可以精确的就是寻求答案。然后如果我们的建议是说就是看一下这种听闻佛法的这种方式，然后以什么心态，就是以这种清净的六密乘的这种五种圆满的方式心态去听，发菩提心的方式，中间入幻的入定，就是正念，就是正念当中清晰的记住这些，以前的罗汉一样佛讲法的时候都记得嘛，类似的现在的人也要尽量用清晰的头脑去听，然后最后把它付诸实践，然后就不用就是靠记忆，就是因为一种是修正。所以我们就是闻所生慧听在这里哦，这些的喽。然后最后我们做回向，慈父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国患地，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希望大家精进修行，真的为了众生也为了自己，每一种的方向都需要精进的修持佛法。哦，这些的了。